哎，贵智，我问你哦，你在律师经验当中啊，有没有什么谈判的经验？
哦，这个谈判经验说到这个打诉讼都一定会有，因为一般这个民刑事案件啊，到法院里面它前面都会有个调解，
哎，
那这个调解的过程中呢，就要运用到一些谈判的技巧嘛，所以说这个谈判呢经验不算少了。
那我问你哦，你那么多的谈判经验，你觉得谈判有没有什么的样子技巧？
其实谈判最重要的目标是要共识啦，谈判不是辩论，不是说到时候会有赢家输家，谈判的目标是找到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共识。这个谈判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自己的功课一定要先做好，要盘点好自己手上所有可以拿出来谈的筹码，然后要找出自己让步的顺序，哪些东西是可以让步的，哪些东西是原则是底线绝对不可以让，要如何让自己在找寻共识过程中呢不会损失最多的东西。
哦，哎，被你讲起来挺帅的。那这个洛毅身为你的实习律师，除了跟你学之外，哎，我毕竟是个认真的人，课外之余你觉得我有什么管道来增进自己的谈判技巧？
有，这个今天就来推荐一档课程，它叫做风林火山刘碧荣的制胜谈判思维课。
哦，是那个刘碧荣是我们那个东吴政治系的教授吗？
哎，没错，刘教授他在谈判领域已经耕耘超过30多年，教学至今累积学员超过20万名。
那听起来真的很专业，毕竟学员人数跟法白粉丝差不多。
哦，听起来是超厉害的。而且不仅如此，他在课程中会搭配战术的运用，那你可以选择出最适合自己的谈判战术，并且还会规划课后练习题。
哎，就像听众都很喜欢我们从案例当中去讲解法律，因为从故事当中我们可以比较知道争议，像是如果主管一直反驳你的提案，到底要怎么说服，那这个课程当中就会有数十种业界的案例，从中带出战术，让你学到谈判的精髓。更重要的事情我要跟大家讲，谈判这种事其实不只是像我们律师啊或高阶经理人才会用到，你想想看，如果你要提案去简报，如何呈现来说服客户，这就是谈判。如果你要跟老板谈加薪，这也是谈判。甚至发生车祸如何谈赔偿，更是每一个人都要会的谈判。
没错，而且今天重点来了，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这次减少实体课程。原来实体课程要将近30000元，但这次跟平台独家课程线上化，费用不到实体课的一半，让大家都可以学习谈判的思维。
课程在4月14号到5月30号进行销售，期间优于7折的优惠，输入限量优惠码法白谈判，输入限量优惠码法白谈判，还可以再折1000元哦。
OK， 快去节目资讯栏点击链接，让自己学会谈判。
大黄蜂进去。
刚刚会不会有留负评？说这什么东西？
没有，这就是跟光良的弹舌。
那你可以用卡农吗？
卡农有点难吧？
跟大家试试看啊！
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洛毅很会弹舌，还要展现他弹舌的功力。
哇，哎，你是几岁想要练这个的啊？
没有，我这个大概是小学的时候，我无意中发现我会弹舌，但那时候发现弹舌是我发现我偶尔用出来，所以我就很刻意的一直让那个偶尔就是弄出来之后，一直去就是去模仿，一直去练习，然后到后来就可以自由操控了。
那很会弹舌会影响接吻吗？
应该是不会啦，
不会啊。
这接吻会比较厉害吗？
你有在接吻的时候弹舌过吗？
没有，哎、欸，没有。这个，但这个可能就要问我不准嘛，这要问就是跟我接吻过的女生的想、想法是吧？对，但这个数量可能有点多，所以
哎、欸，好像可以开始聊性别。
好，我们这里是政治归幼稚，对。那大家这个观众很多人抱怨说悠悠出场的时候那音质都比较不好，那没关系，我跟各位讲，因为今天悠悠来台北干嘛？
录音。
开庭啊！
我白天就去开庭，
他去开庭，对，所以他现在是本人，他的肉体
啊，本人
在现场，所以今天的这个录音的品质肯定是可以大幅的改善的。
他现在录远端，还有人抱怨音质不好，
对，还是会有，就是因为有时候会可能会有lag
哦，
的关系。
我跟你讲，问题在哪里？因为你讲话都会摇摇去的，
对
啊，
所以那个声音就像这样，忽大忽小的，
对，
好啦，
因为听众有些是开车。所以他们开车会边开导航，
对，
然后又要边听节目。那他如果音量调大声，导航就会前方右转，然后就被吓到。
我懂，
太小声，他又听不到他导航。
我自己开车的时候，听李依晨他们访陈珊妮的时候，然后李依晨跟张嘉伦的声音都很大，然后陈珊妮声音很小，然后陈珊妮讲话听不到，我就按大声。然后换回李依晨的时候，看到就车上音响就爆音感。
可是音量的部分，我是很认真在
调整了，我之后再努力
持续调整了。好啦，我会新的正做的值，之前在月中啦 ，My Stay 啦，好不好？
对，因为这个悠悠之前是在这个月子中心啦，所以他那个录音的品质，这因为环境的关系，本来就没有办法像过去一样这么的完善。
我新家快好了，我自己会努力 setting 一间就是可以正常录音的地方。
对，各位听到了吗？就是悠悠为了把录音品质提升，他买了一个新家，
把新家装潢，
对，在家里放录音室呢。
对，
我现在随便也是百万装潢。
但我羡慕、
啊、令人羡慕，在台南果然就是买得起房子，
真的、
啊、对，
不像台北、啊、
台北真的不是我的家，
台北
是我的家乡还是有霓虹灯的、
啊、好啦，那我
们今天、
欸、政治归幼稚要先聊什么部分？
我们还是要个开场嘛，政治归幼稚，
我是桂智，
我是悠悠，
我是洛伊
啊、
好，
然后政治归幼稚就是在回复大家的留言，
对，回复留言，对、
嗯、然后刊物，我们有去过刊物的地方吗？
好像还好、嗯、有一个地方是说之前有一个观众他对于我说这个时代力量的林少慈是任务型候选人
很不满，
他
很
不
满，
对，
他是少慈的好朋友吗？
对对对，那我也跟这位观众讲，
据听众留言自称，
对，我也可以没关系，我也可以道歉，就我觉得我的可能这个在节目里面的措辞可能稍微强烈，那我也可以老实讲说，就是林少慈，当然我这过程当中我确实有看到他是非常认真选、嗯、但是我会说他是任务性候选人，这个依据是因为时代力量当初所发布的这个相关的新闻，
对，
不仅时代力量发布的，应该说很多的新闻报
道的方式
都是说他是任务型候选人、嗯、那你要想一件事，就是为什么我会对他印象深刻，就是因为他是任务型候选人里面我最有印象的
哦。
对，因为其他任务型候选人的名字我早就忘记了，但是他很印象，
所以我们要肯定他的认真，
对，因为他很认真，我有、嗯、我跟你讲 我这样讲好了，他那时候有录 YouTube 影片、嗯、叫在地球奔驰，你知道吗、嗯，
不知道，
我知道，我有看，因为我对他是有小研究的。后来好民意也有报道他，后来就是选完之后去做什么事情。我记得后来好像做别的事情，跟政治无关。我其实都有追踪报道、嗯，因为我对这个人印象非常深刻。嗯，对，
也长得很帅，
长得蛮帅的。嗯，对，所以我的意思说，就是如果我让你觉得好像对他有点就是攻击，或者是对他有一些就是不礼貌的话，我刚刚抱歉、嗯，但其实这真不是我的意思。嗯，我必须就是老实跟你说，你看我会对他印象这么深刻，就代表说我并不是忽略这个人。
应该说我们那时候在讨论没有要否定他的认真的，
对对
对，
因为那时候把他讲的好像是为了要凑不分区而硬推出来、嗯、
好像把他讲成杂鱼啦，
对对
对,
對, 對、
嗯、好像这个人是没有要认真选，只是出来冲数的、嗯、但这位听众朋友他在 Telegram 里面跟我们聊天，然后就说他是林少慈的朋友、嗯、他听到就很生气，说林少慈这个我们就转述他说吧，他说林少慈是认真要选的，但是被变成任务型候选人，所以他当然会不太能接受就是洛伊的讲法、嗯、因为洛伊看到的说法不管是不是来自于时代力量、嗯、但那个都可能会跟他朋友啊或者是林少慈本人的认知有段落差，那这部分我们就做一个补充。
嗯，对啊，而且甚至你知道我那时候很认真看他的得票率，嗯，他比另外一个
认真
第三势力的政党得票率还高。
你说绿色盟那一位吗？
对啊、嗯、他那个绿色盟那个就很明显不是任务型候选人，
认真选的，
但他得票率还高，对，这个我都有观察到，我不是事后做功课的，对。
好，这个故事的结论就告诉我们、嗯、努力不一定会有收获，下决定是很重要的
啊，对，这是真的。对，好了，我觉得做这个刊物也不能算刊物，就是个解释啦，就希望这个观众不要、嗯
不要往心里去啦，因为洛伊是高敏感体质，他怕你也是啦。
对啊，因为我就是对很容易因为别人的一句话我心情会就是会受影响，
对、嗯、
对，所以我做这个解释这样子。
那你要针对那个吗，民进党党内初选那个程序你要做补充吗？因为、哦
对、嗯、就是我们前次聊初选那期好像有稍微聊到有一个部分是说诶、嗯欸、那我哪知道谁要出来选，
对
对，那关于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有幸跟一些民进党内算蛮资深的人士，然后在一个场合有幸
有聊到
这件事情、嗯、然后经过补充，就是他们在部分层级的选举的征询跟协调的方式不会像我们这样不知道要问谁，因为他是在登记之后去征询跟协调。
对
对，
哦，先登记再协调。
对对对对对对。啊、可是我觉得一部分这可能也不算刊物，因为毕竟啊，嗯，如果是征召的话的征询跟协调的话，嗯、就确实有可能是我们刚刚聊的问题，就因为他还没有，他不会有登记这个步骤。对对啊，那、
就
是、就
不知道谁要出来的。
对对，那就是一个凭那个主席体感。像那个现在六都候选人可能就是一人决定啊，
对没错、啊、对，那
主席体感的话那就是台北市长，就是姓陈的或者是姓陈的
陈水扁啊，
或者是姓林的姓林的可能比较不是当今圣上想要的
不确定，因为这个
不确定，
这个都涉及到这个政党的派系。
对对对对对对。
那林佳龙是政国会嘛？
对，林佳龙政国会，
我觉得表态蛮明显的，就是想要选台北市市长嘛。嗯，
对，目前
新闻是这样讲的。
对啊，然后陈时中看起来跃跃欲试嘛。
对，
然后又说什么陈建仁有可能会被推出来选。
对，那陈建仁当然乍看之下应该是比较偏所谓的鹰系的。
嗯，
对对对，
就是双城一林的对决。
对，我们就等着看。不过在此时，
那民进党没有哎，那个不是他什么那个什么、那个文化部长。
然后
郑丽君，
郑丽君不是之前也传出说他想要选布局很久吗？
对，但是目前看起来没有他的相关的消息，
已经提早阵亡了，是不是？
也不知道，
也
不确定，
也
不
知道，
也不确定。对，有时候这都很难讲嘛，有时候这都是谁突然半路杀出来的嘛。
对，讲到这个，我们
都跟韩国瑜嘛，
韩国瑜就半路杀出来啊，
突然飞起来，然后王金平从此，王金平此生最恨的人是他。
对，讲到这个，之前有一次跟若依去参加一个活动，刚好郑丽君出席。
对，
然后他那个活动呢，有设计一个桥段，就是可以在
那个
下面。有那个
问题，对，
我们那时候就
匿名问题说要不要参选台北市长，然后主持人就说，关于政治的问题，我们今天就先不回答，我们今天针对文化议题来做回答。
OK，
我们被和谐了，
我们被和谐了。
好的，好，警报。
而且最有趣的事情是，至
于警报，
因为那个。因为那个匿名的那个问题啊，他是就是如果你问了之后，如果大家很肯定你这个问题，你可以按赞，他会把那个问题推播上去
啊。那叫什么系统？现在想不起来。
Slido 吗、
哦、？Slido、嗯、
对
，Slido
啊。我们的问题我记得是推播到第二名，
对，
那大家都想知道，
对
对啊。
所以逼迫主持人不得不要面对这个问题。
OK，
对，只是他选择就是跟大家说不回应这个问题，但至少他还是
他选择用回避面对。
对OK，
对。但是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啊，那大概是两年前的事情。对啊，
你看我们布局之深。
那、啊、国民党看起来应该是蒋万安要出来选了吧？
应该笃定，他有对手吗？
我不确定诶、欸，原本的对手是罗志强嘛？嗯，对、啊。那罗志强现在跑到桃园去起其他相关的争议，这样子。
哦、
对、
哦，说到桃园呐、啊嗯，桃园不是有一个已经初选结果出炉了？
就在刚刚，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是4月21号、啊、星期四，就在刚刚，台湾民众党在桃园市的初选的结果已经出来了，是由赖香伶对上以前是国民党的，但现任为这个民众党，这好像是秘书长吧？谢立功。
来自基隆嘛？
对，那
谢立功不是之前在选基隆市长的吗？
对，但他以前是那个国民党的，但他是公务体系出身的，他原本是公务员。嗯、对，那我们跟大家讲一下，民众党在这个民调的过程当中，他采取的是三成是党员投票，70%是做全民调。
OK，
那不论是这三成或这个70%，我看一下刚才数据，大概都64或73，
okay.
所以最后是以赖香伶出现。
哇、哦，所以赖香伶要来选桃园。
对，那这个下面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就是，赖香伶现在同时是什么身份？
台北市劳工局长，
这之前的
事，
之
前的，之前的，之前
我活在八年前吗？
对啊，活在八年前，对，
也没有到八年。
他
现在是立法委员，
他现在立法委员、嗯。
对，那问题来了，那他到底要不要辞立法委员？
哦，
他立委身份是不分区，
他是不分区的。对，所以如果跟观众讲一下，如果他
代职参选的争议出现了吗？
对，他可以代职参选，或者是如果他要辞职的话，按照我们的规定，他民众党的那个不分区的席次的那个顺序，就由后面的一个补上来。嗯
哦，
我们就
谁啊？
不确定，
不确定。
但是我们可以讲，如果今天时代力量
看一下，
有任何一个人去参选，然后辞职的话，
就是国昌老师吗？
就是国昌老师要回来了，对，
国昌老师回来了，
对，没错，这个也跟大家
战神要回来了，
做一个这个
立法院唯一会做事的人要回来了，
制度上的补充啦，制度上的补充，
okay.
对。
哦，那他们其实可以策略上那样子进行诶，
是可以，
因为如果国昌老师回到立法。远
的
话，对啊，其实
也是一波高潮嘛、嗯。对，对我们台湾的政治也应该是有带来某种程度上，
算
是
会有效的带动新竹地区的选情。
说不定，我也不是很确定。对，因为如果新竹市的选情的话，
是吧？时代力量最强应该就是新竹了吧？
因为在时代力量在新竹是确实是选最好的，因为我是新竹人嘛，我看的就是很清楚。嗯、对啊。
哦，
那
然后林智坚也连任结束，
也连任结束了，所以现在新竹市也不知道这个是谁要出来选。民进党现在是，对，有个叫郑鸿辉的。要出来选的、
啊
嗯、那我们就也是等着看啊，对啊，
哇，郑鸿辉是地方出身的嘛，
对，算是、嗯、对，
不过实在这样的三席可能会出来选的就只有一个人啊，另外两个人感觉是没有政治资本做这件事情的、啊、
就是陈娇华跟王婉瑜
感觉不可能嘛，
跟我觉得
邱显志啊，
嗯，哦，邱律师，
因为邱律师，
邱律师上一次就有要挑战柯建铭，只是后来没有出来、嗯、不是吗，
哎、有啦，
他有出来选吗？
他是2016年的时候选立委，
哦，
那时候是柯建铭跟邱显智。
哦，记住，我想，嗯、对对对 ，OK。
然后是邱显智
自我刊物，
应该说、嗯、柯建铭获胜
，OK。
对，但邱显智也选的不差，
嗯，
时代力量在新竹一直以来都选的是不差的， 再包括说上一届选举在2018年的时候，我记得新竹加苗栗好像总共是六个提名，
对，
然后上五个
OK，
那大家也对这个邱显智委员在当时的新竹的布局是感有蛮大的这个高分的评价，这样
对，
可能跟选民的结构有关系，
跟选民结构有关系嘛？
时代力量在桃竹苗地区是不是比较强势？
竹苗，竹
苗这样好像时代力量是客家人，
对啊，没有，就只有竹苗，
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选出来结果看起来是这样，没有错嘛？啊，
竹苗地区，那因为什么竹苗地区？因为竹苗地区，尤其是新竹县。嗯，跟新竹市有很多外来人口，因为竹客的关系哦，对，所以他们的一些的这个可能受到就是这种空气，我们讲空气站，嗯，对的影响可能会比较大，
或者
在地就比较不一样，
比较想尝试新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
哦，给新人一个机会，
对，这东西也没有、也没有
由于蓝绿窠臼，
对，也没有一定的好坏啊，我们就看下去这样子，对，这大概是。从刚刚我们讲那个初选的这个补充再做延伸的部分，也让大家补充一些知识这样子。
OK，
不过我岔出去一个议题好了，
好，
补充一个知识。立法委员可不可以被罢免？
可以啊。
就如果我问这问题，你要怎么回答？你回答说
分区可以。
哎，你这个回答就漂亮。对，我们补充一下，因为刚刚我们讲到，就是说，因为我们都知道分区立法委员是可以被罢免嘛，对。上一次分区立法委员被罢免是谁？这很难选，是陈柏伟。
陈柏伟，
陈柏伟，
陈柏伟。
没有，刚才还有闪过闪灵的主唱
林长佐，
林长佐，但他没有被罢免成功。那问题就来了，那如果不分区的立法委员，你想要赶他下台怎么办？
开除党籍。
哎，没错，因为他不能被罢免。
哦，精品。
对，他不能被罢免。
OK，
因为我们从逻辑上来讲，是因为罢免就原选区罢免他嘛。嗯，他不分区没有所谓的，因为他选区是全台湾啊。
对啊，
而且我们今天投给这个人，他会当选，也不是我投给他，
是投给政党，
投给政党，所以他必须依附政党，因为政党提名，政党没有提名他就没有。所以如果他没有党籍，他就必须要，他就丧失立法委员资格。
那政党只能用开除党籍这一招吗？
基本上是。
那政党可以说我强制换人，把他抽掉，
那个就内部的事情，对吗？因为像我举例来讲，
对，已经当选了，还除了开除党籍以外，政党还有其他方法把他换掉吗？
如果从法律上来讲，就只有一招嘛，就丧失党籍，
一定要开除。
对，但是我举个例子，你知道以前台联党针对不分区立法委员有一个规则，他们一个人只能做两年
哦，
就是因为一任是四年嘛，
这样换
他会换，所以每两年的台联的所有立委都会换另外一批人，就是往后延这样子。哎，这也是他们制度，我觉得那这个就很有趣，
很有趣，
很有趣，
好像在洗资历哦。
对对，就是人人就是你只要当选两席，那很明显前四个人都可以
人人有立委，
对，人有立委当，
人有当是不是？
对，但是也不一定是不好的事情嘛。
对
对啊，因为如果就提早替换嘛，而且人民基本上投给这个政党，基本上就是我们赞同他的游戏规则。
哦，我懂我懂，这就有点像让一个人不要当太久的概念，
对
对对，跟韩国总统大选的概念是一样的，
因为韩国总统就一任五年，
对
对，然后不得连任。
嗯，有趣有趣。
可是我变成好，所以事情还没有做完就走。
对，其实事情大家也可以理解一下。我记得我们在罢免的时候也跟大家提过，其实我们几个都对罢免这个制度本身是有点疑虑的嘛。嗯，因为一件事情大家知道要上手，绝对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现实上的问题。
对啊，不满一年不能被罢免。
对啦，
补充一下，两年是如果你这个职位当超过两年，就不用补选。这个县市长的位置
也过半了吗？
就会变成官派了，
剩余任期不到一半的话，变官派。
不是官派，就是通常好像是指这副市长会上去。嗯，像陈菊那时候不当高雄市长，当到一半去当总统府秘书长，所以就高雄副市长上
啊。
对，那可是像韩国瑜还当不到两年被罢免，那就必须要重新选。嗯，对，但这个逻辑是因为被罢免。哦，帮观众补充一下这个知识，让你听这集比较轻松的，你还是有知识可以带回家。
我们刚刚是刊物部分，等下进入留言部分。最近留言部分跟死刑很有关系。
哎，观众说了什么事情？
有一位中年大妈说，当年还在文青的时候，
等一下，
为什么
知道中年大妈？
他自己写的，
他自己写的，
他留言自己，他中年大妈，
他自称中年大妈，
中年大妈，
都没有任何的贬义或不敬，
他自称
也没有任何的性别的意思，就他这位网友，他就自己自称。
OK，
他说我中年大妈，
好，
当年还在文青时，也花时间看杀人影展，读 Face 理由，当年觉得不解的部分，现在依然不解。
哦，
虽然 Face 的理由论述比以前好一点点，寡好真的是一点点，但是就很不痛不痒。所有质疑死刑的理由几乎同样剑指 Face。例如说死刑不会让犯罪率下降，但 Face 也不会啊，死刑不能安慰被害人家属，但 Face 也不会啊。如果想取代死刑，就提出并努力去做出，到底用什么来取代，不是寄望支持死刑的人来做吧。明明想改革的是 Face 联盟，却期盼支持死刑的人去推动支持 Face 的配套，这不是很奇怪太违和吗？这么多年来，我还是觉得这是非常奇妙的团体，他到底想做还是不想做呢？ 我是法白多年听友，其实贵智，哎，字写错了，我的字是智慧的字。
很在意
Who cares?
Every cares 干连检察官都把我名字写错收到这个起诉书上面名字写错不爽其实贵智和 Roy 都很会解说概念但是唯有这件事情两位的逻辑我听不懂
哎，我必须称赞这个观众他其实很温和
很
我觉得他很温和
对
而且他很独立思考
对就是他虽然这句话算对我们是批评但我完全觉得可以接受
对
对、对就是没有什么情就很 OK 啦对的
对
但我觉得也没有要去一定要去说服我觉得这个就是每个人要慢慢去体会的东西
慢慢沟通嘛沟通就是这样子
对沟通就是这样
子我了解你在想什么你了解我在想什么
对
我可能就很剥削的
对
可是我不会因为这样生气
对
我也不会因为这样子觉得要痛扁你一顿
对而且其实我认真讲我对于法白的听众对死刑那集的回馈啊我其实蛮感动的
哦怎么说
因为没有人在骂啊就是那个我看得出来他大家有不开心可是那个不开心讲出来的字我觉得让我蛮开心的
哦，
哇，我们的听众的那个
觉得大家很认真在讨论，
很认真在讨论，对，就是他不同的地方，他是很平铺直叙的讲出我不同意的地方是哪里，就像刚刚
情绪性的，
对
这样子，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令我非常开心的事情，
就
很感动，
讨论的层次有进步啦，
对啊、
会从以往就是直接说，那如果。
然后你妈被杀怎么办？
你妈被杀怎么办？你小孩被杀怎么办？
对，我们不会有这样，
就上升到另外一个更好的讨论方式，
很开心啦，
很不错，很不错，
很赞。
那我们要回复他一下吗？
我觉得我讲一个我自己的观点，就是很抽象一点，就是我觉得废死不是说我们把死刑废掉之后，就一定会有一个更好的状态、更好的制度。我觉得比较像是死刑对废死你们来讲，它就是一个不好的东西，我只是把它拿掉，没有说一定要变更好。而且变更好的地方，我也就像我们那一集讨论，它也不根属于死刑的存废。对于被害人家属的赔偿，对于被害人家属的心理上的照顾，那是另外一个议题。所以我觉得两个也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要从说废掉死刑必然会更好，而你们没有办法论证更好的一个状况，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跟 Face 联盟本身的想法是不太一样，但我能体会他的感受吗？因为如果你今天要建立一个新的制度，那你要告诉我更好。
Okay.
但它的难处是在于是它不一定会更好。
OK，
对。
其实这个逻辑是颠倒的哦。我对 Face 这个逻辑是这样，如果这两件事情是一样的，
okay.
说你说比如说犯罪率有死刑不会下降，没死刑也不会下降，
那就要，
那我就问一个问题，那你为什么把他杀掉？对啊，
对，
就是你今天是杀人呢，死刑是杀人，你是用杀人的方式去处罚他，你再怎么样你都是用一个蛮暴力的手段，那如果做这件事情跟不做这件事情
效果是一样，
效果是一样的话，那干嘛做这件事情？
你基本上你刚刚讲那一段话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
比例原则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思维方式不太一样，这个改革不是，我觉得 Face 的改革有几个论述方向，
对，
其中的方向就是这样子，
对，没有更好，那就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去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做，
对，因为死刑你没有办法证明死刑比较有效，
对，
那死刑既然没有比较有效，它却比较残酷比较暴力，
对，
可能还带来比较多负面的影响，
对，
那我们应该把死刑废掉，
对，
我觉得 Face 的一个逻辑是这样，所以改成废死就把死刑去掉，未必是改善什么事情，
对，
而是看到你现在杀人，国家杀人，但是国家杀人之后没有办法带来任何的改变，
对，
那不应该赋予国家杀人权利，对，我觉得那大逻辑这样，但讲逻辑都是太理性太纯粹的东西，
对对对对，
就以上讲这些话可能很多人又觉得不能听不下去了，因为这个太多把情感抽离
的东西，对，
太冷冰冰，
没错。
但是在我们今天是先从逻辑的部分来讲嘛，
对。但还是要提醒观众啦，我觉得如果刚刚听到贵智讲那一段，你觉得就是有情绪，
对，
我们还是再次提醒大家，
跳过
这个没有，这个情绪很重要啊，因为这个情绪代表说你对正义的渴望是有的。如果你讲我好无感，你就是妈，你没有对正义没有任何的需求，所以有情绪是好事。只是我们就像我们上一集讲的嘛，怎么把情绪摆对地方，
对，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
对，那你呢？
我自己现在对这个议题的看法就是，如果可以冷静听一下两方的论述，这样子就好了。然后心中要下什么决定，我觉得 OK。
哎，你这个真的是很赞。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一题讨论到最后都有点像哲学问题。
对，他是啊。
然后还没有做之前，都是一种对未来的预测而已。
没错。
那先讲哲学问题，就是我们可能都先预设了死刑是最严重的徒刑，是对人最大的折磨。
对。
对，可是对很多人来说，活着才是最大的折磨。
哎，这也是事实。
对，死就用死这个方式作为一个刑罚的处罚方式，到底是好或不好？有利于社会，不利于社会的，我觉得讨论到最后会很像哲学问题。
对，因为就像是有些杀人犯，其实在犯后的供述，他也是说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大事？
嗯，
对，
因为他追求解脱。
对，
那这个追求解脱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是死刑。
对，
就确实是有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反过来，如果没有死刑，他会想办法去做这件事情吗？很难讲，因为那就没有解脱，他就必须更痛苦，因为无期徒刑。
对，然后如果从刑事政策上面的考量的话啦，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就是 Face 联盟他们当然会有他们一贯的推动策略的做法跟主张。那我觉得以台湾这个社会要达成这件事情的话，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啦。嗯，不管是 Face 的策略，或者是兼就是我们如何去处理犯罪人的这件事情，
对，
我们可能都要搭配着我们的比如说我们人民生活的如何。
哦，对，
这我觉得这都很重要的。我们在讨论监狱政策的时候，有很重要的概念叫劣等原则。
劣等原则
那个概念就大概是说，我们处罚这个人他关进去监狱的时候，在监狱里面过的日子不能比在外面的更好
啊。对，
就是这样才有处罚的效果嘛。
对
对，所以我们在讨论刑罚是怎样的程度的时候，就是会跟我们回到我们社会息息相关。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那个月收入，然后生活幸福指数，然后买房压力、养儿压力、育婴压力
都很
OK 的地方的话，那我们在讨论处罚一个人的时候就会随之而改变啊。这是我对于这个未来就是这个刑事政策会怎样的走向的预测跟看法。
okay.
就等于没有预测。
好，
然后这边我想要再回应一个东西，就是说因为这位听众这位大妈她还有提到说想要取代死刑就要提出并努力去做什么来取代，意思就是说要希望废除死刑的人应该要自己去推动
一个新的东西
Face 的配套措施。那其实 Face 联盟他们是有在做这样子的研究。
对，
所以 Face 这个议题它不是那么简单，它不是说一个是或否的选项。
对，
其实对 Face 联盟来说， Face 这个议题它同时来搭配 Face 之后，那我们的刑事政策要如何做相对应的配套。
没错，
Face 联盟其实是有在做这件事情的
他们也蛮努力去做的。
对，
对，
像他们有，
而且我觉得可以补充一点啊， Face 联盟也有在做被害者的部分啊，就是很多人忽略
的事情。对
对，对，所以 Face 联盟不是是把死刑废掉他就事后不理。
对
对，他不是这个概念，他其实是一套的在做完整的研究。
没错，
对，当没有死刑之后的社会，那我们要如何用其他的制度去填补我们本来希望透过有一群民众希望透过死刑去实现的东西。因为总不能让刑法这个制度失去它本来应该要有的功能嘛。
对，
对啊。好，那这个是感谢这位中年大妈。那我们换下一题，这边就是洛毅你要自己承担的啦。有一位叫蔡小妹的说，因为你自己不扎衣服被点到是他们要负责，当然要担心啊，是他们会被检讨，怎么会说人家 是他们会被检讨，他们会被检讨怎么没有刚好替代役。
替代役说一下
这个先
我们先回顾一下，
先回顾一下。对，就是我今天在节目上有提到说我退伍那一集的，跟大家讲说我当替代的一些事情。那其实我很抽象讲说他们都对我很好，我只是不懂就是对于我的制服的要求为什么会如此的这个这么严格这样子。我先回应这个蔡小妹，我觉得你讲的其实一点都没有错，我讲真的一点都没有错。那只是我自己的想法是，但是我自己在实案面上，我觉得才不会有人在路上去看一个替代衣服有没有扎这件事情。我觉得十来遍是不会发生，但是我觉得你讲的没有错，所以单位会有这样。
我觉得会哦，
真的
吗？
我觉得会，
真的会
哦。无聊民众真的很多，
真的。
好了，如果你假设你们这样讲前提，那我觉得单位会有这样子忧虑是正常的啦。那只是说这个跟我的一些意识形态刚好是冲突，我当然会感受到不悦啦。所以坦白讲，我出去我尽量还是衣服都会扎啦。但是
我举个例，为什么我觉得会？因为前阵子很常有那种新闻，就是拍那个警察去买便当。
哦，对啊，
这就够无聊啦，
超无聊的、
啊，警察也会。需要吃饭干嘛的？
对啊，这有什么问题？
对
对啊，我觉得这个当然就是啊，这个就这也可以回到就是我们以前小时候受教育，就是会有这样的状况。
对，
就是你衣服就应该要扎好等等之类的。
我觉得我们要乐观看待这件事情。
怎么说？
这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本来就会有多元的声音跟观点。
OK 啦，对啊，所以同意啦，我也同意。我觉得我接受指教，我也同意这个东西。那我也只是表达说，我对于要求这件事情，我当然会有点不耐。但是我还是会配合，毕竟我当时就是一个特别权力关系下的一个替代役。
OK，
好啦
好啦，那下一个又再回到死刑，
又再回到死刑，
因为死刑很多
很多，
我要交叉的，
好，
不然一堆死刑，怕这集又听起来好像
对，
怎么又在聊一些很严肃的东西？我把它交叉出现。
OK，
那我觉得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很尖锐，
他还说
什么呢？他说研究犯罪行为跟怜悯是两件事情。杀人一定不对吗？ 如果不对就不需要了解动机了，不是吗？所以标题不能类推国家杀人就不对。嗯，但他认为当然判处死刑要更严谨，避免冤案发生。哦，对，他还认为说死刑不是拿来安慰被害者家属的。
OK， 他逻辑其实蛮清晰的啦。
对
对，其实也蛮赞同的。只是
我确实他、我确实在这个跟人家讨论死刑的时候，我的论点最常被攻击的事情是个人不能杀人，
对，
不能够直接
上升到国家就
不能杀
人。对，
有人认为我把这两件事情混为一谈。
对，
但我的逻辑是国家权利是个人授权的。
对，
如果我自己都没有这权利，我要怎么授权国家这个权利？嗯，就我的逻辑是简单的，我自己都没有杀人权利的情况下，为什么我可以授权国家杀人？嗯，所以我逻辑其实我就相对简单清晰。
OK，
但是有一些人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国家的权利可能不只是这样的来源。
对啊，
所以一旦国家这个组织出现了，他会被赋予更高的期待跟任务。这个情况下，也许就要承认国家在一些情况下面可以杀人。
对，
那
比如说社会的安全，然后大众安全的保护，然后基于这些原因，国家是可以杀人的。
对，有一些人会这样想，我确实也听过这样的论点。嗯，
对啊，因为其实在这个蛮多现代们在支持死刑的时候，也对于死刑本身的要求是变严苛。嗯，就是我支持死刑，但是是只有特定状况底下的杀人才能要求执行死刑。嗯，对，这也是蛮多人讨论的一个点啦。对啊，就是对于这个公益的这个提升这件事情是有比较多严格的判断。
哦，我觉得这里很难，
很难啊。
我自己看这题的答案，就到底国家能不能杀人这件事情，就是我原本的想法大概跟柜子一样。
OK， 但是你变动想法了吗？
没有，应该说我还没有很成熟的想法。可是我初步的想法是这样子，就是从逻辑上来说，可能国家只能限缩在特定的方式可以去杀人。那哪些要件可以杀呢？这是第一个问题。好，第二件事情是在国家在具体执行杀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如何排除人的因素？因为我回到台湾讨论这件事情好了，台湾在什么时候？因为判了嘛，法务部要执行嘛，那就是行政单位总统或者法务部长要批，什么时间点可以批这个执行？就回到这个问题的话，好像就不是国家能不能杀人的问题，而是掌握国家
权力的人，
权力者何时可以杀人这件事情。对，我觉得我在看这个问题，我比较会想到这个面向。
如果国家可以杀人的话，其实是允许某一些人他有杀人的权利。
对，
其实实际上在操作这些权利的人
也是真的是这样子、
也是一些活人啊，蒋介石啊。或者现在法务房是谁啊？
蔡清祥。
哦，对，蔡清祥要批嘛、
啊、
或者是所有刑事庭的法官嘛，
这也是事实啊。因为这个
我补充一个好了，就是我记得蔡英文刚选上的时候，他是同意 FACE 政策的，所以他执行死刑的时候有很多人
骂他
跟 shock。
对
对，可是我觉得一个偏进步派的总统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更值得我们来反思。对，当一个进步派的总统在他那时候是确实是相对声望不好的时候去执行这件事情，就是可以知道作为权力者的时候、
这个、
的权力的行使是很。
不过这也跟观众讲一下，因为现况底下的这个刑法里面死刑是最特别的，因为其他好比说我们讲被关这件事情，基本上你被判刑确定，你报到那一刹那你就要被关了，对不对？或者是你已经被羁押的时候，如果你被判刑确定，他也是直接就是开始。对，可是只有死刑这件事情是有某一个人他决定要不要，如果他不决定，你就永远一辈子都被关在牢里面。对，好比说现况底下就执行死刑是法务部长来决定嘛，那蔡英文执政到现在执行过几次死刑？一次嘛。
对，
那就比方说剩下的死刑犯就是没有被执行的状态，他就一直在牢里面。
对，
所以这就很有趣哦。回到讲国家杀人这件事情，这个东西并不是真的完全刑法决定的。刑法决定你是死刑之后，仍然是由我们国家的行政体系决定你该不该死。
对，所以回到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讲核心就不是国家能不能杀人，
而是谁，
而是在国家可以杀人
的
状况会变成权力者可以执行这件事情。
对啊，
对，
没错。
好，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好比说马英九执政蔡英文执政执行死刑的次数差非常多。对，那就由观众自己来决定，你觉得这样子
执行死刑的时间点啊。
对
对，虽然讨论这个有时候都会觉得很阴谋论，可是这确实在讨论死刑的时候是
有的时候被纳入讨论、
啊、一个面向。
对，因为很多人就会质疑说你是不是声望低的时候你就是开、就杀几个人。
那顺便广告一下，我们刚刚回复的留言呢，他们都是在 First Story 的留言板上面跟我们留言的。
没错，
因为 First Story 的留言板，我们还有个我们可以再上去回复这留言了。当然，我们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做这件事情，
对
我们懒惰，但是我们鼓励大家，
我们忙啦， 忙啊，
但是我们鼓励大家就是多到 First Story 上面去留言啊，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听众朋友都用 Apple Podcast 嘛，
没错，嗯，
然后这段 Apple Podcast 的留言系统相对养存，
对，
那欢迎大家
到
First Story 来跟我们留言。那 First Story 它还有一个语音信箱功能，嗯，你可以用讲的方式留言，
可以跟我们互动。
对啊，那个你那个讲的声音还可以，我们还可以 download 下来，把它剪进去节目里面。
没错，
所以如果你我们欢迎听众朋友用那个语音信箱，嗯，录一段你的问题，也许我们觉得问题不错的话，嗯，把它放进来，变成 call in 的概念。
嗯，哦，好玩嘞，好玩嘞。
对啊，希望大家可以来多跟我们互动。
好，嗯，
那这边又有一个，这个是我们有一集在做这个。性别换性别的更换性别的问题。嗯，他说他个人因为是医学相关，他认为法律上人权，他认当然是支持人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的性别，但他认为生物性证件上面一定要放生物性别。他说这是医疗考量，譬如说他妹妹是护理师，至少不会增加医疗从业人员的负担。而且他也遇过什么哦，他遇过有陌生人路倒在路边，手上有啤酒瓶割碎自己，严重出血，嗯，他帮忙叫救护车跟当场协助包扎止血。然后他也提到说，关于校规，个人国高中时期上公立学校完全不会想违规，从发型到鞋子完全配合校规规范，完全出于我个人意志。我也觉得这样子打扮端正清爽，但反而被班上排斥，以及也会被刻意针对，所以对当年那些想刻意搞怪的同才真心很不爽，成绩不好又爱搞怪奇装异服。我当年比较激进率，现在虽然渐渐放下，他依然觉得欺负我这个守规矩的人这件事情很不爽。
哦，
这边有两个部分啊。
哦，这个很
后面的洛伊语可以先回，
我觉得很难回应。
对，
我们先回应前半段。
我觉得后面的很难，那个好难哦。
对
对，先回应前半段。前半段我觉得很合理啦，就是生理上的性别可能男生女生还是有生理上的差异，嗯，那这个生理上的助剂可能在急救什么可能会真的有它的功效，虽然这部分
我们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可是它提供我们一个蛮好的思考面向。
这东西可能要问一下巫医师，就是问他说，再从医生的医学的观点，是不是提供真实的最原始的生物特征，嗯，是不是对医学上是有这个资讯是有所帮助的？
对啊，比如说急救啊等等
等等之类，这个我们就是没有办法，
也许有，也许没有啊，搞不好就是重点是体重跟血型等等的，对啊，这个我们真的没办法。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思考的面向，
但这可以思考。但是我想要提出一个疑问
，
啊，路边包扎帮人家止血，跟他是男是女没有关系啊，就你不需要知道他是男是女，
应该说
都可以帮。
这个直观来看，常识真的没有关系，
对不对？
但会不会是我们没有想到什么，我也不知道。
也许是这样，
对，也许是这样。
所以在那一集，在那个讨论是不是可以自由选择性别那一集里面的，以及我们现在更前面还访问过一集跨性别，
对，
他其实我们讲到一个重要观念，性别的观念啊，它是后天建构的，
嗯，
就是人是生下来，
对，
之后被社会教育成你是男或女，
对，
所以男生或女生这个标签或这个符号。
是后天建立的，
然后它同时承载了过多的资讯，嗯，就变成大家已经太习惯直接看你是男的，你就是那样，你就是那样，就是那样；你是女的，你就是那样，就是那样，就是那样。
对，
所以我们会觉得，我们也直觉认为身份证上面有标示性别这件事情很方便，
理所当然。
但是如果仔细想的话，嗯，其实有时候这个性别的标示它其实并没有太大意义。
对
对，那当然，也许有一些场合是需要的，嗯，那这个时候应该要思考的是为什么我们会需要这个？应该回过头来，
对，
我们有没有机会针对不同的场合？去做不同的需要的区分，而不是一概的说男生一律怎样，
对，
女生一律怎样，嗯，这就是我们想要打破的性别刻板印象。
对，没错，哎，你说的太好了，
对，
没什么好回应的，
太棒了，嗯，崇拜啦，知是智慧的知啦。
好了，那你去回应这个，
对，但我觉得他讲的也没有错，
因为你就是爱搞怪那个人啊。
但是我不会去，
你会不会去欺负爱守规矩的人？
我讲，我应该讲，我成长经验当中，我不会因为你守规矩，我去欺负你，因为我觉得那是每个人自由的选择。但是我反过来，我分享一个不太一样的经验，就是我刚好有个相反的经验，是我国中的时候。我国中的时候，那时候毕业旅行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主任在行前说明会的时候跟大家讲说，我们第一天穿制服，第二天大家宽松，宽松这两个字。所以第二天我们班上男生都穿便服，嗯，全班被教训骂。
那不是宽松吗？
对，就，嗯，给你方便当随便，然后大家被骂，就大家就很害怕嘛。
对，
就我就举手说，不是说可以宽松。什么宽松？大骂我们，哪有说宽松？可是真的有，我们就说有啊，嗯，啊，可以宽松是可以穿便服吗？哎，欸，这就是什么问题？定义不清，嗯，就是他的宽松可能
没有明确性，
没有明确性。
哦，那天可以不用扎衣服，嗯，
对，不符合法律明确性，对，okay. 对，意义难以理解。然后，反正因为这件事情的时候，班上女生就跟我们有点吵架， 但我先跟大家讲，这个不是什么性别刻板印象，就是说在国中的时候，就是男生就比较调皮嘛，
还是有女生穿制服来，
就女生就是大我们班大部分女生就比较乖，然后他们就开始不爽。就是你们为什么要搞怪？
害他们被骂，
害他们被骂，害他们不能去玩剑湖山，不能去玩 G Five
啊？
对，
你们因为这样不能去剑湖山？
没有，就是大家就是在大家已经进去玩了，我们班上还在外面被骂。但我当下也很不爽啊，我就觉得那就是不合理的规定啊。我们现在做一件事情就是符合你当初的规定啊。你说我们可以宽松，我们现在就不就宽松？那你自己没有说清楚什么是宽松，你现在来骂我们，然后我们明明就站在一起的。我们明明是被宰制、被管制的对象，你为什么要跟着学校一起来骂我们？你们自己要遵守不合理的规定，这是你自己的事情。我们今天就是反对这不合理的规定。
哦，
对，所以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就被那些女生骂得很凶。
OK，
你们自己不遵，是干嘛不遵守规定这样子之类的？
嗯，
对。可是我觉得都是一个自由的选择啦。
嗯，
回到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确实也对他们也不太 不好意思嘛，因为他们其实也是蛮无辜的。
对
对，那其实那我觉得这个最讨厌的地方就是，那学校有没有必要在这过程当中当一个角色
？OK，
就如果你真的觉得我们不合理，你处理我们就好，你不应该要拖下水，因为你这个就是故意制造二元的对立嘛。
对，
对嘛？因为如果你今天对于遵守规定的人，就是我觉得学校有时候很喜欢一个做法，就是他会故意透过一些措施加深遵守规定跟不遵守规定的人之间的矛盾
啊。这个是统治者最喜欢玩的招
式。对啊，你看三一八的时候
铭刻械斗，
对啊，就是故意是政府的问题，大家故意把它讲的是民众跟这个警察起冲突。
嗯，
我觉得这东西可能我们要避免，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每个人自己想法，
嗯，
你要去跟各自去沟通，教育现场是这样子，而不是去让他们加深他们的对立，让他们自己处理。你看你让他们自己处理，就会导致像不遵守规定的人被霸凌，也有可能你看像这个观众遵守规定的人反而被霸凌，
对，
就会有这样。
我觉得这个听众他的回复有一点很重要啦，他是觉得这当时他有刻意的被欺负的状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那些人奇装异服还懒，
没有品味。
对对对，觉得那些人没有品味。
问题而已啦，你们奇装异服不是不能奇装异服，
对，
必须好看，
对，
太难看了，
对。
那个这个重点
没有，他还蓝，他是蓝色的蓝
啊，蓝色。
他说他是激进绿，所以他这边蓝就是指的是国民党那些蓝，那个同学支持国民党。
你说奇装异服人支持国民党？
对啊，
嗯，
好怪哦，
很怪吗？
不一定，
啊、
我觉得
真的这个不能这样，这个不能这样区分，这不能这样区分。
对啊，
对啊，
嗯，
国民党、
欸，我看一下，
很有趣、欸，
很有趣。
就是跟大家的刻板印象不太一样，
跟刻板，我觉得与其说国民党的人奇装异服很怪，我就不如说民进党的支持激进率居然会遵守校规，这比较怪吧？这才不更不符合刻板印象啊！
对啦，但是在这之前讲，这就是刻板印象，
对不对？
对。
他这边的那个，我再讲一次，我觉得很好笑。那个搞怪同才真心不爽，成绩不好又爱搞奇装异服，还懒。就是你打扮丑就算了，脑袋还这样子。一直大概是这样，
一直这样，这听一直是这样。
我刚刚没有听清楚，原来是这样。
对，
还蛮好笑的。
好了，我们尊重大家的党派倾向。
对啊，这个尊重了。对啊，
对。啊，只是我觉得本质上这其实是对一个跟大家不一样的人排斥啊。比如说他自由意志上，他就想要穿制服，他就觉得这样干净利落。比如
他喜欢啊，
比如像那个苹果的贾博士，他就每次都喜欢穿黑色
高领，
黑色高领，
跟
对啊，
跟洛伊一样，
三宅一生，
对，他是三宅一生的，
对啊，所以也不能因为说他每次都穿这样子就很，
可是他穿的很
无聊等等的，对。他觉得这样子打扮他舒服，
我觉得就尊重啦。
对，我觉得
尊重啦。
回到就是多元的社会这件事情，
我讲真的，好比说现在我们常看到奇装异服，你都要其实你心里都应该跟我们一样想一件事情，就关我屁事，
嗯，
是他自己事，他爽就好啦，
嗯，
对啊，穿衣服吧，打扮就是比较就是这样子，就很多长辈都不是很喜欢说，哦，人家这样穿很丑，我想干你才丑吧，
嗯，好啦，我看到很怪的时候，心里还是会笑一下。
合理，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关系。
可是我不会去欺负他，
你不要去弄他。对啊，内心有评价都很正常。
可是我小时候看到这种同学，就是会
敬而远之哦，
就会觉得怪。
对啊，
你说奇装就
你
不是奇装，
哎，这留言该不会是你自己留抖内留的吧？
不是，柑橘恶魔不是我了，不是我小时候是奇装衣服的人
哦。
你是奇装衣服人，
我是奇装衣服的人。国中就是什么头发刻线啊，做些怪事啊，
真的看不出来。
对啊。
看不出来吗？
对对对，叛逆，
所以我会不喜欢班上太乖乖牌的。
哦，我懂你意思。对啦，其实我内心也是这样子。
对，
但是我不会特别去，
我不会欺负他们。
对，我
可能不会玩在一起吧。
其实关系还是蛮好的啊。
是哦，
对啊，我高中的时候跟班上乖乖牌其实也都是还是蛮好的。
我的状况可能像是就是哦不会玩在一起而已，那就这样子。
因为我人缘好
啊，好啦，
因为我觉得这因为我觉得乖乖牌啊，就我不喜欢那种服从威权的人
啊。对啦，
对，
我内心会很不欣赏他们，但是我还是会跟他们当朋友。
就这也蛮妙，但他看起来现在不是服从威权的人啊，他激进率呢？
对啊，
对啊，是蛮妙的。嗯，
海懒，
海懒
这句话 punch line。
OK
OK，
我们今天的标题就是奇装异服海
懒。
好，那今天政治归幼稚
就
到这
边。
OK，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还是会去回应大家的留言。对，那如果你有 donate 又留言的话，我们当然会优先回应。
没错，
哎，这个社会就是如此的现实。
对啊，资本主义社会啦，
资本主义社会。
对啊，没意见吧？
没有，他们付出代价比较多嘛。
对啊，
对啊，
合理。对，
毕竟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只能用那个无人机在钓池塘的鱼啊。
好了，我们政治归幼稚，今天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拜拜，
好，拜拜。